启迪智慧，激扬生命，生命故事。我两年给孩子花8万补习费，他居然考了0分。当我改变了一件事，他逆袭到118分。我是一个极其重视孩子教育的妈妈。女儿9岁时，我成功被街边散发早教宣传单的销售人员 PUA。 宣传单上赫然印着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：婴儿降生第3天开始教育，就迟了2天。那时女儿都9个月了，再不学就太晚了。我必须让她赢在起跑线上。1岁看2岁的书，2岁看3岁的书，一切教育都以提前交代学，赶超同龄人为宗旨。那时的我，内心早已深埋了焦虑的种子，并且已经开始发芽。孩子2年级时，我看到一个校园霸凌的视频。我问亲戚家的2个孩子，上重点中学的孩子告诉我，好学校几乎没有霸凌事件。在普通学校的那个孩子告诉我，他几乎每天放学时都能看到打架的同学。我无数次回看那让人惊心动魄的视频，心有余悸之余，也下定决心必须要让我的孩子上好学校，绝对不能让他遇到霸凌事件。女儿刚上小学4年级，我就开始关注小出生，狂抓学习，给她报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。似乎补习班的数量就是填补我内心焦虑恐慌的砖石，报得越多我越踏实。从小学4年级开始补习，直到小学6年级毕业，补习费我花了8万。我甚至补差价帮孩子请了1对1的数学家教，可他的数学成绩居然考了0分。孩子却轻描淡写地回应我，反正题目我都做了，对不对的我也不知道啊。女儿这样的态度让我匪夷所思，可我根本不愿意多想，继续在逼她补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每逢周末都是女儿的补习高峰期。一个周日的早晨，在我强弩之下，她极其不愿意地挪着步子，我强压着怒火，拉着她的手送到补习班的楼下，带着性子对他说，你自己上楼吧，妈妈就在楼下等你。手撒开的一瞬间，他头也不回地跑走了，像极了一个挣脱牢笼的小鸟。我内心的挫败感上升到了顶点，独自坐在屋里哭了一上午。我学了那么多的育儿理念，为何却塑造出了一个叛逆的孩子？曾经在教室门口，我央求着，老师妥协着让他进教室听补习课，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进去。我窝着火回到家，拿着竹条就是一顿抽，孩子手上一道道的血印子，仿佛就是我胸中释放出的一团团的怒火。不按时上课，不尊重老师，如此没有礼貌，关乎教养问题。我花了那么多钱为你能考上好学校，你却不领情还作对，这关乎于孝顺问题。不努力学习懒惰，这关乎于个人修养问题。如果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好学校，要是再遭受霸凌，那我该怎么帮你啊？我满脑子的道德理念、道德观念和无数臆想出来的焦虑担心，让我无所适从，愤怒无助。我付出了无数的精力、体力、金钱，想避免焦虑。我必须让他按照我规划的路径走，绝对不能偏离轨道，不然遇到各种出乎计划的状况，我该怎么办？绝不能让他走出我的掌控区。我看了无数书，上了各种课，脑子里全都是道理，嘴里全都是观点，但孩子一张嘴就对我喊停。我依然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毋庸置疑都是为了孩子好，我尽其所能用实际行动爱着他。我对他的爱胜过一切，我多希望能和孩子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说呀。但孩子才上6年级就开始反锁门，不和我说话，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。整整1年的疏远状态让我又愤怒又着急又失落，我彻底慌了阵脚。2019年的5月， 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听到了完形报告会，会上直接就买了线上的课程14天智慧父母研修营。莫斯老师的课程内容打破了我以往所有的教育理念，颠覆了我全部的认知。但是结合自身，我错在哪里呢？好像还是一片的混乱，这让我升起了强烈的好奇心。直到我上了完形线下的系统课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初级班的体验就已经让我震撼了，我边哭边感受着被管控、被束缚的痛苦。我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感受到的那一句锥心的指责和评判，那些自以为是爱的语言，原来是那么的冰冷和无情。我仿佛看到了孩子自出生以来的13年间被我牢牢掌控的每一天，原来他从来都没有机会做自己。我无比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和掌控欲，看到了自己内心隐藏的巨大的恐惧感。回到家，我要做的第一项功课就是放下掌控，和自己的恐惧和解。孩子初一了，疫情在家时，老师要求早读打卡，他不想打。老师要求完成作业，他不想写。好，那就都不做。我承认内心还是抓狂的，担心孩子功课越来越多，不知如何面对老师的检查，脑子里像跑火车一样设想着不完成作业的一系列的后果。我看到了我的情绪，焦虑、慌乱充斥着整个身心，但同时也为自己能做到停止掌控而高兴。我找了间安静的屋子坐下来，用课上老师教过的处理情绪的方法，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。初一下学期，我被老师请家长，并且告知是很严重的违纪行为。在路上，我静下心来思考，给自己定下了3条的原则。第一，绝不能让遇到的问题成为他内心创伤的来源，而是要成为他内在成长的契机。要让孩子明白，学校纪律是需要遵守的。第三，不能让孩子对学习失去信心，对老师、对学校失望。老师告诉我，女儿在宿舍里带领同学开 party， 借此机会，老师如数家珍一般地给我列举了孩子在学校犯下的种种错误。在宿舍开 party 这件事情，居然是我女儿领头的。这个性格内向的孩子，还能干出这样的事，这让我心中窃喜，因为我看到了孩子的创造力、领导力和感染力。怎么学习之前我没有发现呢？那时只会一味地被老师的说教牵着鼻子走。我当着老师的面严肃批评了孩子，并大声呵斥他说，你犯的最重要的错误就是根本没把老师放在眼里。在安慰了老师之后，我们得以走出办公室的门。在路上，我坚定地告诉孩子，在老师面前妈妈批评了你，他是你的师长，我们于情于理都应该尊重他，但就事论事，妈妈不觉得你有错。不管怎样，妈妈都爱你。回到家，女儿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2个小时。我等她走出了房间的时候说，你愿意和妈妈谈谈吗？那一次，孩子开始对我敞开心扉，跟我同样说了2个小时的心里话。我终于知道孩子在学校受了不少的委屈而无法倾诉。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，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妈妈都不知道，妈妈真的很心疼你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随着女儿发泄出了心中积怨已久的怨气，内耗慢慢的减少了，她的注意力也逐渐的转移到了学习上。所以正如完形老师所说，先有关系，再有教育。没有关系和情感的流动，其他一切都是空谈。那时的我虽然还只能做到纸的层面，但我知道我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育儿道路。初二开学后，孩子学习分数和名次骤降，他嚎啕大哭了半个小时，这是孩子从9个月到现在第一次放肆的毫无顾忌的大哭。我在他旁边默默陪伴着，没有阻止，没有批评，也没有一遍遍的安慰，就只是全然的陪伴。 成绩的提升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功夫。初二的摸底考试，数学考了37分。我对女儿说，宝贝，这37分咱们要不要再往上提一提？尽管咱就只上一个艺术类的高中，但数学成绩还是很重要的。孩子马上回应道，不报班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尊重女儿的决定，她的事情她做主。女儿想的什么办法我不知道，但是整个初二她的成绩慢慢的上升到了及格，后又逐渐提升到了70多分，直到初二下学期，她的数学成绩一直稳定在90多分。女儿的叛逆是一个长期释放底层情绪创伤的过程，她有时仍然会不想写作业，不想听老师的话。我充当起了孩子的挡箭牌，慢慢克服了自己所谓的面子问题，经常当着孩子的面一个劲儿地和老师承认自己曾经错误的教育方式，才给孩子带来如此的叛逆性格。我真诚且善巧地安抚了老师的情绪，老师看到家长谦卑的态度，自然也理解接纳了孩子，和孩子的关系也更好了。女儿对我的信任也越来越强了，因为她知道妈妈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。一次返校，我告诉女儿，学校纪律咱还是要遵守的，你看你那么捣乱，老师还是很喜欢你的。他能听进去我的话了。当我向老师询问孩子是否又给他添麻烦的时候，老师却说，我们俩都说开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当我对孩子对老师全然敞开时，无形中也为他们彼此搭建了沟通的桥梁，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显而易见的变化。当孩子跟老师的关系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时，他也将所有的精力慢慢集中在学习上了。初三了，女儿主动问我，需要多少分才能考上她所报的高中？随后，女儿开始自己想办法在学习上下功夫。初三摸底考试，满分120分的数学考试，女�儿竟然考出了118分的好成绩。这次却完全没有我的参与和干涉。我好奇地问她，不上补习班，自己是怎么把成绩提高上去的？女儿说，她开始上课认真听讲，不会的就找老师找同学问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当她自己有了内在动力和目标，且没有人为阻力的情况下，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方法。女儿初中3年的时候，我逐渐把关注点都移回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对孩子的成绩也不再拼命关注了。当然这期间我从未间断过学习，因为有线下课、线上课的支撑，让我在每当无法控制自己情绪和掌控欲望的时候，都能想到完形老师们所传播的教育理念和实战方法。这生活的战场总会用事实显化出我为之努力的结果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与孩子的关系，孩子这个独立的个体才会越来越好。这3年，女儿每周末回家时，我都会带她去放松，这是我们最珍贵的相处时光。她也借此机会跟我讲很多学校里的人和事。曾经拉着她去上补习班的时间，现在成了我们牵手散步的美好时光。曾经一遍遍教育她好好学习有多重要，现在变成一次次用心倾听，和她一起有的没的说笑个不停。事实证明，当做父母的不去主动干扰孩子学习，让其产生内耗，而是和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，他的潜能才有可能发挥出来。所以什么是爱，什么又是伤害？当我没有领悟到教育的真谛时，自以为是爱孩子，却给孩子带来了一次次痛苦的经历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教育之路上，从孩子身上便能体现得一清二楚。父母看孩子如水中望月，孩子看父母却一眼望穿。不要把自己局限的认知再复制并传承给下一代，要相信他们生来就具有超越前浪的潜力。旧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永远无法造就出更优秀的人才，只有尊重 并激发出生命本自具足的力量，允许这股力量在更先进的轨道上攀行，才有可能让每个生命焕发出本有的闪耀光芒。亲爱的父母们，请放下我们世代遗留下的执着和见地，解开思想的牢笼，拥抱更高维度的意识世界，从重新认识自己开始，这是我们能给孩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。